我其实一直觉得，音乐可以分作冷的和热的，或者说艺术呢，都可以分成冷的和热的。举点例子来说，比如像交响乐就是热的东西，大体来说是这样。比如像莫扎特的音乐，可以说是热的。交响乐为什么是热的呢？就是这种很多人在一起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倾向于觉得它是热的。比如像印象派，比如像拉威尔、德彪西的音乐，比如像巴赫的音乐，在我的理解呢，就是冷的，相对来说，当然。不是说这种冷的东西里面它没有温暖，没有温情，并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其实有很多这种温暖的感情在里面。比如像之前我们也说到这个德彪西的音乐，其实有一种很暖的色调的。但是我还是会把它归成冷的音乐。像巴赫，他也有很多温情，但是我还是会把它归成冷的音乐。为什么呢？因为相比于交响乐那样的很多人的群体的这种行为，巴赫的音乐、拉威尔、德彪西的音乐，他们是独自的，是单独的，你可以说是出世的，他们是面向自己的。是向内的，是面向自己的，是这样的一种音乐。为什么莫扎特的音乐也是热的音乐呢？因为其实他给你的感觉，并不一定是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我更多的觉得他使你感到你处在人与人之间，与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感情，比如爱情、友情，各种各样的感情。我记得有人是这么说莫扎特的音乐的，说他的音乐是城市人的音乐。我觉得说得很有意思，因为莫扎特他其实很小时候，他是一个就被认为是神童嘛，他的爸爸很清楚，就是这个小孩是有天才的，然后很小呢就带他去各个这个欧洲国家去旅行，然后就是被各个国家甚至这个非常非常甚至在宫廷里这个受到接待，跟国王女王。共进晚餐这样的，而且在这个旅行过程之中呢，就他接触了很多他的这个，在各个国家活跃着的作曲家，去学习，去开阔眼界。后来就是过了几年之后，就是他的在欧洲各个宫廷这个名声已经这个。这个人人皆知的，然后他们结束这个旅行，回到萨尔茨堡，就是他们的故乡的那个小乡镇，他已经没有办法再适应这种乡村的安静的简朴的生活了，就是他已经变成一个城市人了，他完全属于那个繁华的世界，而且他就是要在那样的。这个环境里，他才能写出他音乐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陶渊明是归隐田园，这个莫扎特是必须要在宫廷这种觥筹交错的这种那个什么拆光鬓影之间才有他的艺术。这个很有意思，而且他就是后来。可以说是他所谓的晚年，就是他30多岁之后， 他其实最后并不是说就是穷困潦倒这样，就是虽然就是啊，我们经常听到说那个莫扎特他晚年实际上是很拮据的，但其实不是所谓的穷困潦倒，是什么呢？是他始终没有办法去抛弃他那种贵族的生活方式，就是他永远无法退出那个圈子，他就是那个社交的圈子，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是不是一种执念呢？就是用佛家的这个话来说，他始终没有办法放下。其实他就是以他自己的这个财力，他如果不去参加那样的社交的圈子的话，他可以过得非常富裕。但是就是在那个社交圈子里面，他的那个开支是就是与那个你退出那个圈子之后的那样的生活，就是他不是同一个量级的。但是他就是要就不就即使是要欠债，他就是要过那样的生活方式，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有点让我想到有点贾宝玉这样的感觉，就是那个世界就像他的大观园一样但是需要钱，需要财力的支持。后来就是当你这个没有财力的支持之后，这个大观园只能是落得一个一片凄凉这样的结局，很有这种人生如梦的感觉。对，莫扎特是这样的。贝多芬的音乐当然毫无疑问他也是热的，他始终是在表达他的态度，他的脾气。我记得王国维说这个《人间词话》里，他说这个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这个也可以说成冷与热，就是有我是一种热的东西，无我可能是一种冷的东西。老子可能是很冷的，贝多芬呢，他非常的关切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关切，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放下。还是用佛家他这个话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执念。所以说你可以说热的音乐就在于一种执念，他的幸福，他的悲伤，他的愤怒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种执念。冷的音乐呢，可以说是一种放弃，是一种归隐，是一种回到自己内心，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就是比如在印象派的音乐里面，你可以听到温情这种温暖的感觉。但是它为什么还是冷的东西呢？它不同于比如像贝多芬他的音乐里有时候的那种焦灼，他这种感情不是焦灼的他的感觉不是你参与到世界之中，在社交场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牵绊之中，这样一种感觉，它更像是你退出了这个戏剧，这一台戏剧之后，你去回忆起它，或者说你又重新去想念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一种局外的感觉。像巴赫绝对是一个局外人，莫扎特、贝多芬是局内人。像比如肖邦呢，肖邦他的音乐可能与其他浪漫主义的这些人相比呢， 安静很多，但我可能还会觉得它还是热的音乐，它使我感到是在人间的，是人间的音乐。比如像李斯特呢，即使写独奏的钢琴曲还是热的，即使是自己独自待着的时候都是热的。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性格。像比如在巴洛克时期，他的音乐与此后的这些像刚才提到的这些人，莫扎特、贝多芬、肖邦，与他们相比的话，相对是冷的。但是如果再往前看，像中世纪的音乐那就更冷一些。再后来呢，在古典时期，舒伯特可能相对冷一些。再往后，从印象派之后再往后推，比如像爵士乐是非常热的，摇滚乐是热的，但是其中还有冷的例子，这种特例，比如像艾灵顿公爵的一些曲子，比如像 Miles Davis， 这个非常优秀的爵士作曲家，他也是冷的。比如像我们之前听到的 Neil Young 的那一首独奏的电吉他曲子，虽然是电吉他，虽然是那么重的失真的那种效果器，但是依然是冷的。再往后推，就是所谓这个现代后现代的实验音乐，大体可以说是冷的。甚至比如像 John Cage 约翰凯奇，像 Stockhausen 斯托克豪森，他们甚至要把人完全的从艺术中驱除，去人性化，那个音乐是冷的恐怖的。再往后，比如像 Philip Glass 菲利普格拉斯，他的音乐毫无疑问是冷的。约翰佐恩是冷的，即使比如他的音乐里很重这个人的感情，然后很激烈的表达，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他的音乐是冷的，因为他可以说他的背景是冷的，是在一个冷的背景之上这个产生的激情。他不像贝多芬，就是整个的背景就是热的。我想起木心的两句诗，是说在死的冰上起爱的火灾，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那么在冷与热的艺术之间，有没有一个绝对的优劣呢？我觉得是没有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热的音乐往往是在于其中有一种执着，有一种执念，而冷的音乐呢，往往是它的底色，它的这个背景，它的底子是一种执念的消除。但是对不起，我要跟这个佛祖唱一唱反调。我觉得艺术会告诉你，就是没有真理的。你不是说人人都不能有执念，人人都要把执念消除，执念是不好的东西。不 ，no， 艺术会告诉你怎么着都可以，就是你可以执着，你也可以不去执着，就是怎么着都可以。关键是不是美，是不是有诗意，是不是有意义。艺术是人生的魔术，它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执念执着与不执着，把它交织起来，变成一种价值非凡的东西，一种使你感到尽管人生之中，就是我面前的这个人生，我面前这个世界之中，它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可以说不完美、破碎或等等等等，使我 是我不能原谅的东西。他会使你感到这一切都或许是值得的，是我可以去原谅的，是有意义的，是美丽的，包括他所有的，甚至包括他的丑，包括他的悲伤，包括他的等等的一切，包括他的痛苦。你并不需要去一个西方的极乐净土，就是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就像你在音乐中，你可以听到幸福，你可以听到悲伤，你可以听到所有这一切，就是这一切，就是极乐的净土。或许艺术的意思就是，你或者说每一个人，你并不需要去使自己变成一个另外的样子，你就是此时的样子。你需要成为的就是你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你可能需要做的不是去变成其他样子，而是从你的身上去除那些不属于那个真实的你的那些东西，然后找到最最本然的、最最真实的你自己，你最真实的性格、你的脾气。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艺术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艺术、每个人闪耀着的终点或许是不同的，但最终或许又是通向同一个地方的。